会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中勇住师正法录》，作者中国长春地区大法弟子法智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9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明慧网为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举办一年一度的法会已经有22届了。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我想把我在本地配合师父正法救人的一些体会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分享。第一部分，舍身忘我赴法难。我是长春外县的一个大客车的司机。1997年的一天，我开大客车走到省城火车站广场，看到天空一个很大的旋转的法轮，都遮挡住了太阳。我很惊奇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法轮。一次，我拿起妻子的转法轮卷二，看到师父讲法中谈到佛、道、神，还指出宗教的缺点，觉得这个作者口气真大，有点疑惑，就没学。这是我对师父讲法的第一印象。1998年，我拿起妻子的转法轮看，书中有一个像字，显现出穿西装的真人一样的人在看着我笑。师父的像很清楚，我静静地看法。一页要看完的时候，我想怎么出了人像了呢？然后再看，师父的像慢慢淡去，直到剩下一个像字，心想，这是看到天书了。以前就有看天书的愿望，今天真的看到了，以后就放不下了。开车之余，有时间就看书，书都金光闪闪的，金光多就更愿看，金光少就不太愿意看。有时候看到书中的字在转，转的字多就愿看，字少就不愿看。月亮地儿也看得很清楚，常人还取笑我，不知道我看啥。1999年7月20日之前连续几天，天目就看到很多人都往大客车上挤，和学法组的同修说，都不知道是咋回事。后来听说中共要抓人，720头一天晚上，我们一伙人租了车，去百公里外的省政府，没看到人就回来了。回来正好720当天赶上晨练，抱轮时看到天上各种形象的神移到我跟前给我核实，之后就飞走，非常壮观，增加了正实法的信心。7月21日，我想乘车上省城正实法，到了本地车站的时候，派出所的人在看着，不让法轮功的人上车。大客车司机叫着我的名字说，你别害怕，你的人有多少我都拉，不光拉，我一分钱不要。我乘上车到了省城，省政府前人山人海，我到胜利公园，接到一个纸条，纸条上说，再不走出来就不是我的弟子。我赶紧打车回来，把两个同修拉到了长春。我在人民广场是第一排，警察往车上拽人，刘成军光着大膀子，上身抹了一身油，警察拽不了他，他在那挡着，不让警察拽人。我们胳膊拉胳膊，警察分不开也拽不动。当时很多人都拽上了车，都看到了法轮。下午把我们拉到南陵体育馆，下车之后，我们就在那练功，警察围一圈，武警荷枪实弹在警察后边又围一圈，刘成军就高喊，
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，
被警察架走了。刘成军还说过，我们师父是最正的，法是最正的，我们做正法的事也是最正的。到晚上，长春警察把我带回本地派出所，然后回到了家中。720以后，本地没有人上明慧网，我坐火车到锦州去取明慧网的文章，去了两趟锦州，把明慧网的信息传给本地同修，以后本地能上明慧网了，可以及时传看明慧网的文章信息，经常看明慧网 才能把本地的正法与师父正法进程联系起来，跟上正法进程。自从有了明慧网，我就全身心投入正法了，睡觉不脱衣服，想学法就能学法，想练功就能练功，看到网上有了什么正法项目，我都迫不及待地去做，想做就做，起来就走。明慧网有文章说，不管天有多冷，师父抱轮抱一宿。我在最冷的天抱轮，后来冻得手都找不着了，进屋也找不着手了。后来想起来师父讲过练功动不坏人的法，手上就有法轮转，一分钟手就完全恢复了正常。做正法的事，师父就鼓励，做完正法的事，回到家满屋都是法轮，身上汗毛孔都是法轮。师父用各种方法点化我去北京正法，一次做梦看到一个大法船，师父穿着黑西服在船头站着，有一个穿白衣服的老头形象的神让我快上。第二次睁着眼就看到有人说，快上北京正法去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把地图铺在炕上，铺开之后景象就变了，变成天安门，告诉我下火车一直走，往右转就是天安门。这都是师父催促去北京正实法。我在同修们中间交流去北京的事情，收效不大。最后一次接到一个电话，我问你找谁，那人说找胡约三，我找谁谁也不去北京。我明白了，不用找别人了，自己去北京吧。接完电话晚上，我和妻子坐在炕上，看到妻子身体是一座大山，从她的心脏处出来一个牛头，眼睛看着我，看到这座山往后倒，倒下之后一看是妻子的身体。妻子的病原来是为了阻止我进京正法而出现的。妻子说，你走吧。我就去了北京，我拿着转法轮，带着法轮章，上车就看转法轮。火车开到北京，我就看完了一遍转法轮。我来到天安门广场，我走进了天安门，警察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，我实话实说。警察把我送上车，然后送到天安门派出所，派出所设有法轮功接待处。警察说，你们不是为师父说公道话吗？警察把签名册扔给我，要我写上为什么来北京。我就写了我师父是最正的，还我师父清白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。吉林省驻京办事处的人把我带到办事处，在那里有同修给我一篇手抄经文道法，经文要求我们本性要正法。办事处的人把我们去北京的十多个长春弟子带回来，我被本地警察送往本地拘留所住了一宿，又送收容所，几天后被释放回家过年。原来去北京带的法轮章、转法轮和单篇经文都带回家了，当时没感觉，事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，师父保护了我，保护了法。从北京回来后，走入了本地正法当中，中共拥有电视、广播、报刊等一切宣传工具，向民众灌输欺骗与谎言。大法弟子就凭着每个人的保卫师父、维护大法的一颗心走了出来，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向中国民众讲清大法的美好，扭转邪恶一面倒的恶毒宣传。这就是正法，就是用真相的力量还师父清白，还法轮大法美好的真相，智慧地利用各种条件证实着法。我就把同修们证实法的方法和资料介绍到本地，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做，真修的弟子会跟着做。一次挂高音喇叭，挂到镇中心的电视塔上，定的是早晨七点半响，大喇叭响了一个小时，有人就说，法轮功广播电台的广播来了，法轮功给平反了。当时条件有限，自己制作条幅，自己抠板，先是用刷子蘸上颜料刷，后来用喷的方法。师父支持大法弟子，保护大法弟子。我在同修家做条幅，做了200多条幅，满屋都是浓烈的油漆味。我们刚刚收拾完屋子，警察来了，硬是没有发现问题。我把条幅挂到邪恶无法摘除、无法够得着的地方。 一次把条幅挂到了很高的供电塔上，邪恶根本没有办法，只好停电才能把条幅摘下来。我把条幅挂到电视塔上，没人敢往上爬。我还把条幅挂到附近的县。有一次挂完条幅，还把真相小册子放在警车上。那个时候没有一点杂念，心里只有还师父清白、恢复大法名誉的一念。我到临县去了不到两个月，给一个新开的医院开救护车。他们开车去发传单做广告，他们发传单，我就发真相材料。据说那边真相资料比较少见，我就带着真相资料几百上千的发，从天黑发到天亮。有一次，一个卫生局的副局长去县政府开会，找院长借车，我想机会来了，我带着真相资料就上车了。这时局长上车了，还有几个科长也上车了。我拿出真相小册子给了局长，我说：局长，你看过这册子里的内容吗？局长拿过来看了看，说都是外地过来的，我们当地没有。我说：局长你看看吧。局长拿着看完之后，就叫后边科长：你们看看，这是法轮功真相。几个科长都要，有的说回家看，有的当场看。后来院长害怕了，不敢用我开车了。有一次，我和两个同修在长白中线桥边喷字，字刚喷完，看到警车鸣叫着直奔我们就过来了，两个同修靠边走了。我心想，我自己面对，不能让同修出现危险。我一手拿着油漆桶，一手拿着刷子，警车急刹车，我就直奔警车去了。警车往左一带舵就开走了，是师父保护了我。警车开走后，我们又继续喷字。那个时候派出所警察都知道很多大法的事是我干的，以后一到敏感日就把我抓走关几天。警察说：把你送进去，让我们消停过个节。我自己还做展板，用一米宽两米长的厚纸，上边贴满大法的真相小报，后来就用布做展板，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贴，越明显的地方越是贴，还给外县同修送。一次贴到政府门口，墙上贴不上，我就找能贴的地方，找来找去，一开政府门，墙边有广告板报，我高兴坏了。屋里灯还亮，门卫在睡觉，我拿着刷子开始刷，把展板贴上，心想这可做到位了。后来车主去政府上班跟我说：你说这法轮功都把真相展板贴到政府的强暴通知栏里了。那晚是秘书值班，秘书说门卫看没看到，门卫吓得赶紧要撕，秘书说：不能撕，别动，一会儿上班的人都来，通知派出所也来，你们警察是保护当地政府的，让他们看看这法轮功就这么光明正大的做，今天让政府所有的人都看法轮功真相。我把展板贴到市场，正要贴，派出所警察正在驱赶网吧的小孩子，警察过来把我抓住了。我把浆糊送到警察面前，跟警察说：饿了你就吃吧。他问我冷不冷，我说冷什么冷，他就说这是个傻子，就走了。我做真相都是家家做到，不落一家，大家配合的时候我就挑街里做，街里行人多，警察多，蹲坑的多，一般我做很少遇到麻烦，偶尔也有麻烦。我有一次碰到两个警察，我拿着一大兜子真相资料，警察问我干什么，我说刚从医院回来，方便方便，警察就走了。我有些害怕，把真相资料扔到墙边往家跑，跑了几步觉得不对劲，心想真相资料不能丢弃，想回家又一想不能不做呀，回头把真相资料发完才回家。2003年我看了明慧网发表了一个起诉当地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，师父要我们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，写出自己被迫害的经过。我看过后，我就上外地找同修帮忙上网， 因为当地有同修根本不敢写，还有的同修就不写，还阻止我不让我做。他们说，邪恶找我们都找不着，还敢把真名实姓告诉邪恶？我跟他们说，揭露邪恶就是震慑邪恶。明慧网某天前四五篇都是揭露我弟迫害同修的真人真事。当时我们还有当地的明慧周报，天天都发真实的消息，告诉资料点大量做，每周都做一大丝袋子。做完后我跟同修全面做，一家不落的做，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。我弟派出所所长是当地人，找了一个做买卖的同修，跟同修说，告诉他们别做揭露了，做的我走路遇到人都抬不起头了。第二部分，揭露邪党，广传酒瓶。2004年11月19日，大纪元发表了系列社论《酒瓶共产党》，全面系统地剖析了中共的真实历史，揭穿了中共一个世纪以来散布的谎言与犯下的罪行，揭示了中共战天斗地、反人类、反宇宙的邪恶本质。向中国人民揭露中共邪党，是政法进程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酒瓶开路，三退大潮启动。我在第一时间把发放酒瓶的事带到了本地同修中。开始传酒瓶的时候，我从长春拿来9000张酒瓶光盘。当时有的同修说传酒瓶是参与政治，有的人收到了酒瓶，甚至发出去的都要回来了。把9000张酒瓶光盘差不多都是我自己发放的，整整发放了1年多。和另一个同修一起做酒瓶约5000本，从选叶子开始到做成成品主要是我做，用了2年多的时间。那个时候白天开大课，晚上回家做酒瓶，不知疲倦地干，开车时经常困倦，忽忽悠悠的，都是有惊无险，从来没有出现交通事故。外地同修有需要，我也给他们做，不能满足本地需要的时候，我还到外地拉来到当地给同修发，超出了同修的需要，剩下的都是我自己发。我发酒瓶，一个屯子一个屯子的做，基本一户不落。我们5、6个同修经常开车出去做，一次去5县交界的地方发真相，带了2000多本酒瓶，每2个人包一个屯子，脖子上挂着，手里拎着，背上背着，拿够做一个屯子的。一个同修做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从屋里出来，大声喊，
干什么的？
把同修拽住了。我闻声赶紧往那跑，我拿出一本酒瓶，跟他说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的，共产党什么样你们不知道吗？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什么原因你知道吗？你看看这本书就知道了，这是你的福分呐。我们在家不会消停睡觉吗？为了啥？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就知道了。我们是练法轮功的。当时他一愣，啊了一声，说谢谢，然后就走了。师父化解了同修的危险，救度了众生。送真相的时候，经常碰到这样的人，给他一本真相资料，他说谢谢，就进屋了。众生都在等待真相。以后的讲真相，除了讲大法好，还要讲邪党的恶，还要劝三退。我讲真相也遇到过政法委官员，我开客车的时候经常发真相资料，对旅客讲真相。酒瓶发表之后，我专门学酒瓶讲酒瓶，我讲中共如何邪恶，大官大贪，小官小贪，无官不贪。一个临时的政法委书记坐我的车，他下车了，我讲完了他也回来了。他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下车？我下车找平衡去了。我说，你有什么不平衡的？他说， 你讲的确实挺好。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在政法委第一把交椅的位置上。你知道我是怎么坐上的吗？我父亲去得早，跟母亲相依为命。母亲非常辛苦供我念书。我上大学后，我为了养活我母亲，我什么都干过，打工挣钱养活我母亲。我说，你真了不起，是个孝子。他说，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你知道要多少钱？我没给别人一分钱。坐到这个位置上之后，给我送钱的就多了。我从来没有收过别人一分钱。还有一次碰上了一个女警官，是个天主教徒。我开车拉着客人去吉林的圣母山，她坐在大客车最后一排。到了圣母山后，她下车站那没走。我觉得她有什么事，我就到她跟前问她，你咋不走呢？她说，你知道我想什么？我说不知道。她说，我坐在后边就在看我们这一车人，你开车往前走，我们就跟着走，往左拐，我们就跟着往左拐，往右拐，我们就跟着往右拐。我想，我们这一车人哪有一个像你这样的？为了你们的信仰，为了你们的师父，我们这一车人谁也做不到。我当时笑了，我说，是啊，耶稣当年传法的时候，他的弟子不也这么坚定吗？现在都2000年了，你们现在就很了不起，大法弟子比当年耶稣的弟子传得更大、更广、更迅速。我们同修配合传酒瓶，传遍了周边各县镇，一户不落的在做。我们的资料都传到了内蒙古。另外，空间的神在我面前显现，给我核实，大法弟子神都羡慕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第三部分，开创本地安装新唐人电视。师父讲法中讲到了小耳朵，肯定可以作为第一线的政法项目去做，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项目做起来。我投入了2000元最初的资金，和同修配合给民众安装大锅。我没有想要通过这个项目谋生，而是只收成本费。我们给很多人家安了大锅，普通村民之外，也给村干部安。为了普及，我们都给村干部免费安装，把真相传遍附近庄户人家，相邻县镇也都做了不少。看过的民众一般都乐意看，都说好，对讲清真相、救度众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一般凡是安装新唐人的节目的常人都跟上来了，真相比一般人更明白，对大法的态度更直接鲜明。第四部分，本地溯江。2015年，大法弟子借中共宣扬所谓司法改革，声称有案必立，有诉必理，开启了允许民告官。全世界各地大法弟子踊跃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。我在第一时间看新唐人，每天都有数字更新。我看到400人的时候，我就跟同修们说，再不起诉不行了，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，这种形式不可能太长，不可能总给这样的机会，希望在政法末期抓紧机会跟上政法进程。我和一个同修没有再等，就实名直接溯江了。接下来溯江的人数才慢慢快速上升，后来的形势发展很快。到了6月2日，新唐人电视报道，6月1日前最高检、最高法都接受了，并且给了回执。6月2日就有阻力出现了，甚至把控告信函都扔进了垃圾箱。此后，明慧网还在给大法弟子溯江的机会，但是机会不多。有溯江比较晚的，还受到了中共的迫害，有些还受到了严重迫害。第五部分，祝师父结束法难。2024年6月5日，师父发表法难，政法弟子修炼走到了最后关头。师父要看我们在整个政法时期对法难的态度。2024年底，中共协党发动对师父和大法的舆论战和法律战。大法弟子对待政法时期的修炼应该修炼如初。我们选择了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发放本地同修， 同修们都对此有正面反响，踊跃参战。过去发正念一般都是15分钟到半个小时，参战后大法弟子普遍延长了发正念的时间，有的同修投入法难的时间和精力明显增加。原来我们都注重用人的活动方式助师父正法，法难以来我悟道，超越时空正法集，师父正法很多并不体现在时空中，是超越时空的。我们助师父在超越时空中能做的就是多发正念，发好正念。除了自己，还要组织同修一起多发正念，发好正念。在法难最后时刻，发挥师父给予正法弟子的全部能力，真正起到制止迫害、除尽邪恶、助师父正法的作用，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对得起师父的重托，跟师父神圣而光荣的回归。结语：大法弟子正法是师父利用旧势力的安排，将计就计地成就大法弟子更大的威德，要求真修弟子好好利用邪恶的环境和这段宝贵的时间，做好该做的，兑现誓约。我在整个过程中，时刻用师父的法要求自己，师父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最大的体会是，有师父给我们的保障，保证大法弟子做的事是最正的事，大法弟子做的事情谁也不配参与，不配考验，更不配迫害。我们的师父是最正的，师父的法是最正的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做的事也是最正的，只能去正一切不正。凭着对正法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念，我才能尽最大的努力，破除一切邪恶的干扰和破坏，把助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事做到最大，做到最好。不仅如此，无论从个人的行为，还是从正法的事情，师父不断给展现神迹，我们真修大法弟子真的是神在世一样在助施正法。我能够利用一切时间和条件，配合正法形式的需要去讲真相。法难前几年，我全身心的铺展覆盖大法真相，在破除邪恶谎言欺骗、维护师父、证实大法方面没有留下遗憾。在九评发表以后，我在本地区和同修配合，在本地和周边地区做出了最大范围的覆盖，充分揭露了中共恶党的邪教和流氓本质，扩大新唐人的影响力，是在集中力量让民众了解大法、认识中共的基础上，更加深入深刻地去扩大真相的传播。这些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，为相当范围的民众在未来选择三退、奠定未来得法的基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未来非常有限的时间里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越最后越精进，保持修炼如初的心态，不负师父的重托，和本地的真修弟子一起助师父结束法难，无憾地交上合格的答卷，让师父欣慰，让师父为有我们这些真修弟子的神圣表现而自豪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坚持在自己居住范围或区域中讲真相》，作者中国江苏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上讲法中说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，每个人有一个范围，你碰到的、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，你能够正念足，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，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。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全世界就都变了，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，代表了一方众生。我经常告诉你们，向内修，有问题找自己，
你们发正念时对内清理自己，那是你使自己思想纯正的同时，也清理了你分内的自己承担的那个环境。讲真相有多种方式，我们这里是大城市，人口密集度很高，交通发达，在常年的讲真相中，我发现在本地候车时或者是上车下车后讲真相的机会也很多。无论是公交车、地铁、高铁、轮船、飞机等交通工具上或站台上都可以讲真相。由于讲真相久了，又由于有中共绑架的因素，同修们开始向远方转移，而在我们生活的范围内几乎看不到同修讲真相了。我曾经问同修，你们远离本地讲真相，乘车需要很长时间，来回四五个小时，在车上你们讲真相吗？还有，你们离开本地，那本地的人谁来救呢？他们回答，车上没有讲，不方便，不够安全，我们在路上发正念，背书。至于说本地人谁来救，大家不置可否。我想，我们在家已经学好法了，发过正念了，那么外出的时间就应该正念正行，抢时间讲真相救人了。当然如需要，也可以临时发正念。其实能听到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的人，几率和比例还是很有限的。当我们和一个人讲真相的时候，很多人已经从我们身边错过了，还有很多靠不上边的人呢。为了能更好地创造条件讲真相，我讲一下自己的经历。第一部分，在本地车站讲。在车站，在车上讲真相确实存在着安全问题，如果不能正念正行还真是麻烦多多。现在中共的监控摄像头布满大地，什么人脸识别、姿态识别、数据分析泛滥等等，确实给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做大法事带来不安全因素。例如每个站台两头都有监控器，一辆公交车上的监控器上下左右六个，怎么办？还有我们一出门一路都是摄像头，简直是寸步难行，怎么办？一，全面要求自己在法上。怎么办？我事先在家认真地发正念，出门时对着监控头发正念，让它不起作用。然而随着修炼的升华，我悟到了监控器也是无辜的，它只是被邪恶利用了。我从此不再向监控器发正念，而是全面要求自己一切都坐在法上，信师信法。二，注意观察，条件允许就大声讲。一出门我就开始注意寻找有缘人，一路上都不放过可能的机会。到了公交车站，我先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，对拿着手机的人较关注，因为在地铁讲真相时曾被旁听者拍下视频举报而造成被绑架，后正念闯出地铁警务室。等车的人有时多有时少，几乎人流不断。人多的时候，我一边讲一边观察周围的变化，觉得条件允许，我就干脆大声讲，让所有等车的人都能听到。这时站在远一点的人也都聚拢过来听我讲，有的还不断地提问题，我都一一回答对方。有的要求我在站台上就教他练功，我二话没说立刻席地而坐。有的车站没凳子，双腿一盘马上演示起来，大家都惊呆了。因为我告诉他们我是快80岁的人了，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，要不是亲眼看见你本人双盘腿还盘得那么利索，真不敢相信是真的，快80的人了。我赶快说，这就是练法轮功的奇迹。有的鼓掌，有的说，法轮功好你就练呗，刚才都听你说了，法轮功不违法，是他们违法，只当局。他们说一套做一套，你不要听他们的。当然我也会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和发送真相护身符给有缘人，他们别提有多高兴了。三，顺势讲， 能多救就多救。在车站讲真相，能遇到形形色色不同年龄的男男女女。一次遇到一位40岁左右的男士，我正想着怎么开口，一下看到他手中拎着一塑料袋药瓶子，我就问，大兄弟，你这一口袋的药是你在吃吗？他回答，是啊，上岁数了，毛病也多了。我告诉他，我快80的人了，30年没生过病，医保卡都不知道怎么用。你说人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生病呢？嗨，我还就是从来不生病。男士一脸的疑惑，怎么可能？你不是神仙吧？我笑着说，你这位大兄弟太逗了，给你说对了，我就是修神仙的。他啊的一声，老太太，你开玩笑吧？哎，你真有那么大岁数吗？怎么这么年轻啊？我堂堂正正地告诉他，我是修佛家上乘大法法轮功的，已经修炼30年了，百病皆无。原来医院治不好的好几种病和胆囊癌，修了法轮功后全都不治自愈，不翼而飞了，没花一分钱，没化疗，没开刀，没吃药，你说是不是神了？师父只要求我们弟子善良慈悲，去掉自私，都为别人考虑的比好人还要高尚的人。他问，法轮功不是某教吗？你还敢练？我说，你们都上当了，法轮功不是某教，宪法和法律是国家最高法，里面35到41条明确规定，公民有信仰自由权、言论自由权等等，是他们在违法。就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，很多高知、高科、高干党员都在参练法轮功。江泽民妒火中烧，就向全国的党员发出通知，党员必须退出法轮功，如不退出全部开除党籍。没想到党员退了党继续练法轮功，江泽民气急败坏，就利用手中权力超越宪法法律之上，开始镇压法轮功了。你想想，我如果是邪教分子，我还敢告诉你法轮功的真相吗？我早就逃了，比你跑得还快。他哈哈笑了，是啊是啊，你说的对，一个国家要以宪法为大，不能这样干了。我们正聊着，车来了，他赶着上车，我紧跟后面大声说，记住，法轮功不是某教，是合法的，是来救人的，请你转告更多的人。这时车上车下的人好像震惊了，这个人在说法轮功。我这时一点怕心都没有，照样喊着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平安。他说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都明白了，谢谢你。我赶紧跟了一句，谢谢我们师父李洪志吧，是他教我们救人的。他立刻回了一句，谢谢李大师。四，不舍近求远，远客来到面前。还有一次在车站讲真相，遇到一个旅游小团队，他们问了我很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。这说明什么？有很多人都在等着听真相呢，我们还舍近求远地跑到外面去讲真相。他们上车后都和我摆手再见，说，你讲得真好，谢谢你的善良。我赶快回话，谢我师父吧，是他带着我们弟子救人的。他们都笑了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因为我讲得太入神了，结果上了公交车才发现，我刚刚买的近200元一桶的食用油忘记拿了，哈哈，太棒了。以上是在等车时一些讲真相的少数例子，不在多数。师父在意大利法会讲法中说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有助师救人的使命，那各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就成为了所在地区人们得救的希望。我的感觉是，我们本地还有很多众生在等着听真相，还有更多的人没有得救，我们就是他们的希望。所以在近处讲真相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我们所在的城市人员多， 只要坐在法上就安全，讲的效果也挺好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第二部分，在本地乘车时讲。下面讲一下我在乘车时讲真相的情况。一，智慧和力量来自于法。乘车时，我不是先找座位，而是快速地用雷达方式扫描一下，看安全讲真相的人和氛围。因为车上人多，人员复杂，必须是既要讲好真相，又要把安全做到位。一次讲真相中，一位同修上车看到我在和乘客讲真相，很吃惊地说，你在公交车上讲法轮功，你胆子真大，我可不敢。我说，不是我胆子大，我是坐在法上，我们做的是很正义很伟大的事，在救人，为什么要怕呢？更何况我们真修弟子都有护法神、正神、天龙、天兵、天将，更有师尊的法身在保护我们呢。只要我们正念正行，信师信法，你就大胆干吧。我们所谓的胆子大，不是与生俱来的，是大法造就出来的。他点点头说，是啊，你说的对，但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想想还是挺紧张的。我说，多学法吧，智慧和力量来自于法，还有要修善。当纯善出来了，救人为他的心就出来了。二，千万不要谤佛谤法。一次在车上，中途上来一位中年男子，手提肩扛，还拎着装了满满一推车的物品。下车时可就麻烦了，他拿了这个，拿不了那个。乘客开始苛责他太慢，司机也很不耐烦地催他。我一看，二话没说，立刻从后座位上跳下去，连提带抱的帮他把物品送下车。我又快速跳上车，因为我怕司机以为我要下车把我落下，我的手提包还在车上。那男子在下面不断地谢谢我，满车的人和司机也在夸我。我一想，讲真相的机会又来了，我大声说，不谢不谢，你今天烧了高香了，我快80的人了，要不是修炼法轮功，我可帮不了你。车子开了，车上的人开始沸腾了，什么，你快80了？不会吧，你上下车跳得那么快，快80的人了，我可开了眼福了。你练法轮功？法轮功违法，国家不许练。我一听这话，正好开讲。我老太太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法轮功符合宪法35-41条规定，公民有信仰自由权、不信仰自由权、言论自由权等等，是合法的。说国家不允许练，用国家这个概念是不规范的，是错用名词。国家不代表宪法和法律，宪法高于一切。一个国家不论地位高低，人人都在宪法中。而且国家新闻总署50号令公布，废止对法轮功书籍、资料等的禁令，这就是说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。所以不要再人云亦云了，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千万不要谤佛谤法，否则也是在违法。有乘客就说了，哎呀，我们也不懂，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我就说，所以啦，搞不清楚就先了解了解法轮功再说，你们会发现受益无穷的。你们都说我不像老太太，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让我返老还童了。我不但练功前的一身病不翼而飞了，一头白发变黑了，还一身使不完的劲。更重要的是，法轮功提倡修道德。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我帮那位男士拎东西下车，如果在修炼前我是不会管的，自己都一大把年纪了，我自保还来不及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记住，法轮功不是邪教。大家听了都议论纷纷，有朝我竖大拇指的，我何时回敬，下车时都和我说再见。 坐在我旁边的人和我挥挥手说，老阿姨，祝你越活越年轻。三，是他让我们从此不再自私。还有一次，我在车上看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大爷，拎着一张病理 X 光片子上车，我赶紧起身让座。我站在他旁边，抓紧时机和他讲真相，结果发现他比我小十几岁，看上去比我老多了，说是去医院治病。他赶快起身让我坐，嘴里边说着，哎呦，大姐，对不起，你比我大多了，你坐，你坐。我笑呵呵地说，老弟，你坐吧，你有病，我没病，我现在快八十的人了，修炼法轮功后没花一分钱，我以前所有看不好的陈年老病全都无影无踪了，浑身轻松，坏脾气也改了，也知道为别人着想了。你看你刚上车，我一看你那样，我就赶快让座位给你，我根本就没考虑我也是高龄老人了。法轮功的善让我改变了人格和人品，事实证明这法轮功真好。他立刻应我，是是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你刚才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你的为人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说，谢谢我师父吧，是他让我们从此不再自私。他也学着我核实，周围的乘客都看到了，也听到了，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。四，心正，师父在保护。也有恶语相向的，你胆子不小啊，你竟敢在公交车上讲法轮功，法轮功是某教，马上就来抓你。我一点都没有害怕，立刻回应对方，这位女士，你我都是合法公民，宪法和法律任何一条条款都没有规定法轮功是邪教，你说话不负责任，你是在违法啊。结果还没等我说完，人们七嘴八舌就嚷嚷起来了，关你什么事，你爱听就听，不爱听拉倒，你嘴巴干净点，这里是公共场所，言论自由，你是干什么的，把你自己管管好就可以了。那位女士再也没出声，我立刻明白了，是师尊在保护我呢。五，主动找人讲。再讲一个下车后在站台讲真相的例子。有的同修说，出去没碰到人，所以没有讲。怎么能被动碰呢？要主动找人才行。下车前，我不固定在哪里下车，事先在车上观察，有合适的果断下车，抓紧时间找人讲。有一次，听到一对夫妻在讲东北话，我立刻上前打招呼，你们二位好啊，我一听到你们讲东北话，我就热泪盈眶。他俩很诧异地问，啊，什么样的东北人能让你热泪盈眶呢？我说，你们听说过长春公主岭的李洪志吗？他们回答，知道，好像跟邪教有什么关系。我赶快说，他是我的师父，我可尊敬他，佩服他了。说他搞邪教，那是江泽民之流造谣诽谤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北京天安门的所谓法轮功自焚事件，那也是江泽民造的伪火嫁祸师父、法轮功和弟子们的。师父带着我们修炼法轮佛法，让我们脱胎换骨，都做慈悲善良的好人，何罪之有？修佛的人不准杀生和自杀，怎么可能在天安门自焚？他们赶快说，我们也不太清楚，正好问问你，说他逃到美国去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我说，我师父是在96年就获得美国永久绿卡居民了，江泽民是在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的，前后差了三年，这不是明摆着撒谎造谣吗？我们师父的法轮功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，白种人、黄种人、黑种人都在参加修炼，而且都有法律保护。他的经书《转法轮》被翻译成50种文字，在全世界发行救人，谁看了谁生智慧，身体健康，思想道德修养回升。 这夫妻俩听了若有所思，哦，是这样啊，和我们听到的完全不一样。对他们的更多提问，我也一一善良回答，讲了将近两个小时，夫妻俩都会心地笑了。看来这法轮功还真不一般，您这么大岁数了，讲得真好，我们都明白了，谢谢您。那天天很冷，我讲完了，浑身热乎乎的，我朝着天空大声喊，谢谢师父。六，什么机会都是讲真相的机会。我有一次去外省做大法事，在飞机检查口排队检查，那时候检查员用手拿检测仪在人身上扫来扫去的，女士们的小手提包都不查，唯独要求我把包里的物件底朝天倒出来检查，说是必须检查。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对方看过我的身份证，证里面隐藏着我们大法弟子的信息。因事先考虑到安全和大法的使命，我什么都没带，干脆借助这个机会讲真相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为什么别人都不查，偏偏要查我的包？我知道你们看见我身份证里的信息了，我就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怎么了？我们不犯法，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，任何法律都没有说法轮功是邪教，我们完全是合法的，不是谁随便说邪教就是邪教了，说法轮功是邪教的人才犯法呢。我在大厅里故意大声讲，回音很大，我又是北京人，语音很好听，一下子人越聚越多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，都聚拢过来听我讲。检查人员急了，小声跟我说，好了好了，在这个场合你别太过分了，你赶快走吧，这样影响太坏了。我一点也不惧怕，接着大声说，我是合法公民，叫我走就走了，你们这是肆意侵犯公民权利，是谁影响坏？法轮功走到哪儿都被人欺负，是你们太过分了。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大法，是来救人的，大家相信我老太太说的话，修佛的人不能信口雌黄，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当着众人的面，几位检查人员假装客气地搂着我，把我送到飞机入口处，我心里可高兴了，发自内心谢谢他们给我创造了讲真相的大环境。结语，讲真相的故事说也说不完，就暂时讲到此，目的还是想告诉同修，我们身边的众生还救不完呢，时间很有限，师尊也讲过到末后了，我们就在附近范围或区域中讲真相吧，按照师尊说的做，放下诸多执着，勇敢的堂堂正正地走好最后的路。师尊说我们是世间大罗汉。世间大罗汉选自红银威德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。谢谢您的收听。